是挡住了，对吧？
弟兄姐妹们平安哈、可能我在去年的那个退休营当中呢，见过好几位弟兄姐妹啊、可能当中大部分我都不太认识的，希望以后也多点时间可以彼此的认识。对，今天呢，我们是继续看以弗所书。我知道呢，弟兄姐妹在过去好几个月当中呢，我们都有断断续续的在看以弗所书。那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到现在第五章了，大家可能也有一些的概念，对吧？那可能我先开始的时候也给大家一些几分钟一个短短的一个简介吧，好让我们能够温习一下以弗所书的一些背景。以弗所书呢，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是使徒保罗写的。那他呢，认识以弗所这个地方，而且这个地方的教会呢，就是因为他去第三次，特别是第三次的那个旅行的那个旅程传道，在旅程的传道。谢谢。不然很刺眼。好一点，你不需要看我的头在那边。好，你看这个地图呢，你就可以看见，就保罗呢，就是开始从安提阿的教会那边差派出去，他呢经过小亚细亚就到了以弗所，在那边建立教会的。那保罗已经第三次的旅行当中呢，那个传道的旅程就在以弗所，在那边建立教会。然后他也是在以弗所之后呢，特别看到神给他的异象，就把福音带到整个欧洲的。所以从那地方开始呢，就把福音传到去腓立比整个欧洲那边。然后他在回程当中呢，经过哥林多，然后就回到米利都，因为那只船呢要停在米利都。但是他知道那肯定是他最后一次的传道机会，他这对以弗所当地的牧者长老们真的怀念得很。所以他就下船之后呢，他就吩咐人派人去以弗所，因为他不能去以弗所，他要赶着回去耶路撒冷过那个五旬节。所以他就差派人去以弗所，把他们那些长老都招来，然后他们就在那边一起祷告，流泪的祷告。那些长老们很伤心，因为保罗跟他们说，我以后也不会见到你了，所以就在那边祝福他们，他也为保罗祷告。然后保罗回到推罗，然后就回到耶路撒冷之后，正如那个预言所说，他就被捕了，入狱了。那就后来我们也知道，保罗就在监狱当中呢，写了四封的书信。那我们都知道以弗所其实就是以弗所书，就是其中的一本书信，然后还有腓立比哥罗西书，还有腓利门书的。这是大概保罗在以弗所建立的教会，以弗所的教会。如果你要知道详细的情况呢，你要看使徒行传了，使徒行传就很清楚记载他怎么样去建立那里的教会。那以弗所书呢，大概你可以分为两个大半，前一半呢就是第一到第三章，保罗很详细的讲了福音的内容，神的恩典，他也讲述了一个新人类的开始。这是一个很突破性的，在腓立比书在以弗所书，因为他其中也提到在神的国度里面，神把人与人之间的那些隔阂呢都废除了。你可以想象当时在一个以弗所的教会，他们在当时的社会当中呢，有分不同的阶级，有分不同的人文化，罗马人是当时统治他们的，犹太人是觉得世界上只有两种人，一就是犹太人，二就是非犹太人，对他们来说所有其他人都是外邦人，不放在眼内。当然 还有其他就是外邦人，有希尼尼人，就是希腊人，还有一些撒玛利亚人，很多不同的人。但是保罗说，在教会里面，这些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废除了，他们可以一起敬拜，所以开始这样的合作合意呢，其实是在教会里面发生的。当然人有软弱，你可能看见啊，你看教会历史啊，在美国那个时代，你看黑人也不能够进去教会的，那是因为他们不根据圣经的教导，他们只看重人的传统文化。其实只有在教会才能够看到当时2000年前一个犹太人和一个外邦人坐在那边敬拜神，一个做奴隶的和一个做主人的坐在那边敬拜神。当然人有软弱，所以保罗也写了一些书信提醒他们，不可以分地位，不可以看见一个高地位的人进来就哎，请坐这边啊，看见一个贫穷的就坐那边，不行，保罗说不行，唯有在教会才能够打破这一切。第一到第三章保罗很清楚讲述这一些的关系，然后第四到第六章呢，保罗就讲述如何活出一个新人类的样式。好，上周是不是讲到婚姻和神的教会，对吧？我不在，你们在是吗？那是一个新人类要活出的样式。当然不止啊，可能凯源传道没有时间讲下去了，对吧？跟着下去还讲到主人和仆人的关系，就是今天我们说老板和雇工的关系，对吧？还有孩子们和父母的关系，这些都是我们在任何一个社会当中都很看重的一些关系。保罗在第四到第六章就是要解释给我们知道，讲给我们听如何活出这个新人类的一个生命。然后今天呢，我们是看第五章，就是看那个讲到我们的生命，那个活出那个生命的之前，保罗呢在第五章，我们今天只是看了七节的圣经哈，其实给我的经文更长的，但是我说不行，如果这样讲到12节的经文呢，我怕你们今天晚饭都没得吃了，所以今天只是那个简介已经用了7分钟了。好，你看保罗就是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开始，让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呢，你看见有一个很特别的一句话在里面。第15节他说，你们要谨慎行事，不要像愚昧人，当像智慧人。保罗用了这个字智慧人，他是想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，劝告我们要做一个智慧人。那我就从三方面来看，一个智慧人是一个爱惜光阴的人，一个智慧人是一个明白主旨意的人，智慧人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。智慧人呢，在圣经里面提到呢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？是什么人，什么样的人呢？你知道在圣经里面非常踏实的讲到智慧。保罗这里讲的智慧呢，不是讲到一些哲学的理论，保罗讲的智慧也不是一些数学的一些方程式，不是一些纸上谈兵的一些事情。保罗第十五节讲到，你们要谨慎行事，英文说 Look carefully how you walk， 用中文翻译直接翻译就是说小心走路啊，这是智慧。你看其实我们东方人哈，包括犹太人在内，我们讲到智慧的时候是很踏实的，不像西方的讲哲学，他们讲一些理论的一些思维哲学怎么样去辩论。但是东方人呢，犹太人呢，讲到智慧呢是很实际的，很具体的，它不包括你是什么人，它也不是根据你有什么文凭你念过多少书，你有博士学位硕士还是什么，也不是你的地位，也不是你的年纪，而是你处事判断的能力， 所以犹太人想到智慧呢，如果你想今天用的西方的方法呢，可能你就误会了。所以当你看箴言看传道书的时候呢，你要用东方人的方法去看，那你就比较明白。如果你用西方的话，你就觉得啊，都没有一个方程式给我，肯定没有方程式的，因为我们想的思维不一样。最好的一个例子，你看在所罗门，就是列王记上第二章呢，就是所罗门王，大家知道所罗门王，听过了。所罗门王做皇帝的时候，他就求神给他智慧，对吧？神说，对，我容许你，我就赐给你智慧。那有一个例子，就是反映出所罗门王的智慧是怎么样。当然 他对天文地理都很熟，这些都有。但是呢，其中一个例子是什么呢？就是两个妇人有一个婴孩带到来所罗门王的面前，两个妇人都说那个婴孩是我的，那怎么判断呢？那所罗门就很清楚，就说来人把那个婴孩切成为一半，每一个妇人拿一半去就行了。那其中一个妇人就说，我得不到，你也休想得到，好，砍一半。那另外一个呢，就说不好不好，不要把他杀了，我宁愿把这个婴孩给那位妇人吧。所罗门就很快知道哪一个是真的母亲，对吧？你看在犹太人的观念中，这才是智慧，他判断，他用智慧去判断。所以呢，圣经在箴言里面提到第九章第十节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不是拿你的文凭，也不是念多少书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所以当我们说什么是一个智慧人呢，先从神他的话语来开始吧。第一个，我刚才说三方面去看，第一是爱惜光阴，第十六节保罗说要爱惜光阴，因为先进的时代邪恶。智慧的人是一个爱惜光阴的人。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时间到了那一天，对吧？不管你是有多大的年纪也好，像我已经超过一半以上的半个世纪的人，那你可能说啊，我可能只有十年的寿命啊，不太长了啊，那你很年轻哦，你才三十岁哦，你可能还有四十年啊。但是我们假设罢了，对吧？我可能六十岁了，我有十年的寿命，但是一个三十岁的人可能只有五年的寿命，也不知道，因为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们还有多久。所以呢，光阴长短不是你现在的年纪来算，而是你还有多少剩下的时间。因为时间到了，有多大的智慧也没有用武之地啊，珍惜，要爱惜光阴。原文 很清楚的说，爱惜光阴是我们中文翻译了，把那个意思放进去了。原来呢，在希腊文呢是 redeem， 是赎回来，你要把时间赎回来。为什么要赎回来呢？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公平，我们都有24个小时，对吧？你不可能多过我，我也不可能比你多。如果你浪费了一天，浪费了10个小时，那你就只剩下14个小时，对吧？那对你来说，你就没有了10个小时，你要把它赎回来，因为本来是您的，你失去了。所以他用这个观念，我们要把逝去的时间赎回来。那什么是浪费？你会问。从世界的一个角度来看，浪费就是没有好好的去使用你的时间，对吧？那我要使用我的时间来自我增值，可能我要培养一个读书的习惯，我要去投资，我要享受一下，我要享乐，我要跟家人有一些好的时间，我就好好的使用我的时间。对了，这是从世界的角度来看，对吧？但是从神的角度来看呢，他是看永恒的。当然好好使用我们的时间，这是对，但是神 从他的角度呢，就不光是好好使用我们的时间，而是用在什么事情上。1900多年前呢，使徒彼得问了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问题。彼得后书3章10节，他说，在那日诸天要轰然一声地消逝，天体被火焚烧而废除，地和地上的作为也都被将暴露出来。既然这一切都要如此被废除，那么你们应该做什么样的人呢？他问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，他的前提是说，有一天这个天地世界都会废去的。50年前可能问这个讲这句话我们觉得很荒谬的，但是今天我们知道有核子弹啊，有这些这么多的这些武器啊，随时可以把10个地球都毁灭的，所以这是可能的，不一定是神毁灭，可能是我们人自己把地球毁灭。但是彼得想说的不是会不会毁灭，因为这是一个事实，会发生，将会发生的事情。彼得问的是，我们应该怎么样做人？其实很简单。保罗也是同样说这样的话，4章18节。他说，我们注重的是不是看得见，而是看不见的。因为看得见的是暂时的，看不见的却是永恒的。所以从神的角度和从世界的角度有一些不一样。从神的角度呢，不光是要把握时间，好好的使用你的时间，而且呢，要投资在永恒的事上，这才是有智慧。爱惜光阴，就是把你的生命投资在永恒有价值的东西。保罗说，因为这个时代是邪恶的，太多事情要把我们诱惑离开神了，所以要投资在永恒。我知道可能另一个很大的题目就是什么才是永恒有价值的东西，其中一个很重要，很多其他的事情，其中一样很重要，就是人。我记得12年前神给我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方向。那时候我们在蒙古那边去短宣，去帮忙一些宣教士。那一天我在一个蒙古的小山上安静在那边寻求神祷告，神就给我看到，将来那时候我刚刚开始做长老，我说，神啊，你要我做什么呢？我不能够只是有一个身份就算了吧。那神就很清楚给我看到3件事情。一，就是要寻求智慧，你要有智慧去牧养教会。第二呢，就是去 M 就是 mentoring， 去投资在人的生命当中。那时候没想过，只是服侍罢了吗？我就做好我的本分就够了吗？神说你要投资在人的生命。从那天开始，我回来到回到英国的时候，我就尽量的去看很不同的书，怎么样去栽培人，怎么样去投资，跟与人别人同行，帮助弟兄姐妹们行在神的旨意上。感谢神，过去的10年当中呢，真的给我看到真的很值得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形象所做的，我们是存到永远的，身体不会存到永远，但是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灵魂是存到永远的。所以投资在人的生命上很值得，因为有一天你还会见到他，过了这个世界过后你还会见到。这只是一种，好，没时间了，我不会再提其他的。爱惜光阴，一个智慧的人是爱惜光阴的人，明白主旨意的人，一个有智慧的人是一个明白主旨意的人。刚才第一个爱惜光阴，彼得怎么说？他问我们，你们应该做一个怎么样的人？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，答案就是保罗这里说的，明白主旨意的人。 然后你说难道我们整天就不吃饭不工作吗？待在那边望着天空啊，主耶稣你什么时候回来啊，就是这样吗？当然不是嘛，这不是叫圣经的教导啊。当然我们是等候耶稣的回来，但是神把我们放在这个地球上，不管你还有十年五十年的年日，神把我们放在这里是有他的心意的，他有一个计划给你给我，可能每一个人都不一样，长短也不一样，肯定的是他有一个计划的。哎，你说我已经过了大半生了，我还来得及吗？我在寻求神，我已经浪费了一大半了。你知道吗，耶稣，你看看耶稣的一生，我从来没想过这样的角度去看的。耶稣年岁有多少？他死的时候33年，他出来服侍讲道传道有多少年日？3年多吧、哦、就算当三年吧，把它当作三年，所以他服侍的年日是百分几？他等于他一生人的几多多少？1/10，对吧？你说不是他浪费了很多时间吗？他只用了1/10他的人生来做一些传道的事，为什么他不用20年来去传道呢？15年也好啊，至少有50%啊。你有想过吗？神是他，耶稣是神的儿子啊，他来到世上，他只有一个方向，他就是要行神的旨意啊。但是他活到30岁之前呢，他是一个木匠的儿子，有很可能呢他爸爸很早年就离开世界了，因为你看福音书呢，到12岁之后呢没有再提到他爸爸约瑟，所以很多解经家都认为他爸爸已经离开世界了，所以有很大可能因为他是长子，他应该兼起那个副业，他就做那个木匠啊。这真的是浪费时间？不是浪费时间啊，如果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来到世上成为人，他就需要时间去跟人来认同，经历人间的爱与恨，经历人间的悲欢离合，被经历人间看到人被罪压伤的那种痛苦，看到许多的人好像没有牧人的羊一般，他要去经历这一些。你不能只是用5分钟就可以经历这一切，你要从小到老到成年来经历这一些。不单是如此，他可能从小已经被人啊，他的同辈啊、同学们啊或者小孩们啊去领入耶稣，野孩子。哎，什么野孩子？你看他出生，你知道他妈妈啊还没有出嫁已经怀孕了，哇，整个村里面的人都知道耶稣从小可能被人，他的外名就是野孩子。他明白，所以耶稣能够明白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经历的那种困苦，在罪里面打滚，受引诱，受迷惑，被人侮辱，他都明白。甚至到最后那一刻，他在十字架上，那个兵丁拿着那个锤子，要拿一口钉插在他的手当中，要把他钉下去。他看着那口钉，是我认识的，我30年来就是用这些工具的，我是做很多家具的，我用了不少的铁钉，我用不少锤子，这口钉是用来做什么什么用的，你竟然用在我手上。他都认识，这些是他10多20年来用的工具，到最后一刻都是他所收拾的。每天跟爸爸一起做家具，没有浪费，因为这是装备他成为一个真正的人。神如果用了30年的时间来装备耶稣，好使他有3年多的时间来服侍，那我们呢？更何况是我们，现在我们所经历的，我们所学习的，不是浪费的。 你说哎呦，我很多家庭的家务啊这些，哎呦，真是浪费时间，我巴不得我可以多一点去服侍神。不一定，你家庭就是你服侍的地方，就是你装备的地方，你学校就是你装备的地方，你的职场就是你装备的地方。耶稣用了他的职场装备他。最重要的，你听听耶稣怎么说。第六章约翰福音，他说，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的时候，不是要按着我自己的意思行，乃是要按着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。重要的就是我们是不是按照神的心意意思去行。你是做老师、工程师、家庭主妇、退休人士，这是不是神要你做的？这个问题是最重要。约翰福音四章三十四节，耶稣说，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，做成他的工。可能大家知道这个背景，第四章耶稣呢在井旁跟一个妇女在聊天，然后那个妇女突然间醒悟，这个人不是一个平凡人啊，他把我生前的事都讲述出来，他就回到他的村里面告诉其他人，你们快来看，那弥赛亚要来了，就是他吧，因为他把我生前所做的，他有六个丈夫他都知道，你看你们快来。那耶稣就在井旁，那然后那些门徒本来就去出外去找食物嘛，就买了很多 McDonald's 回来了，哎，父子啊，我们一起来吃吧。然后耶稣说，不用了，我不吃了。哎，怎么回事，我们刚才走路行路大家都肚子饿了才去买的，难道有人买了食物给你吗？耶稣就说了这一句话，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。不是说耶稣不需要食物，当然不是，他是人啊。耶稣说食物对任何一个人都是很重要，对吧？哪有一个人不需要吃饭的，哪有一个人不需要食物的，耶稣也需要。虽然是那么重要，对耶稣来说更重要的就是找到神的心意。如果你能够遵行神的旨意，那就更重要。这是一个智慧的人，就是一个行在神旨意的人。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，我希望能够每一个人，如果你不知道神究竟呼召你在做什么，不要以为啊，神呼召一个长老啊，神呼召他做执事，下周我们就选了啊，还有牧师，还有，每一个人神都有他的召命，要不然你就白白的浪费了神所赐给你的一切。第三呢，一个智慧的人就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。所以保罗在十八节就说，不要醉酒，酒能使人放荡，乃要被圣灵充满。他特别说圣灵充满来对比醉酒啊，英文可能比较容易讲，因为在英文呢两样都是 spirit 对吧，因为酒精也是叫 spirit 啊，你 fill with the spirit，啊，你可能会问哪一些 spirit 呢，是 whisky 呢还是圣灵呢，因为两个字都一样，但是中文就有分别了。不要醉酒，酒能使人放荡，但是呢要被圣灵充满。圣灵充满在希腊文是一个命令式的，一个 command imperative， 一个 command 要被圣灵充满。他不是劝你被圣灵充满，提议建议你被圣灵充满，保罗说我命令你，我要你被圣灵充满。放荡是什么呢？刚好是对比，放荡就是挥霍，身不由己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一些醉酒的人，可能你自己也试过，不需要举手了。醉酒的人有什么特征呢？语无伦次，他自己做了什么都忘了，他讲了什么也不知道了，身不由己的， 他自己想可能不想做的他也做，不想说的不应该说的他也说，这是醉酒。那保罗就拿他作为一个对比，其实呢，被圣灵充满的人也有相似的，只不过你是受圣灵的掌管，被圣灵去掌管你的人生，你是清醒的，但是你愿意让圣灵来掌管，然后他就带领着引领着你的一生。所以保罗用这个两个对比，其实当时的人很明显很明白的，因为当时罗马的社会就是很多人就是醉酒，其实今天西方的社会也是一样，对吧？特别是周五晚上周六那些时刻，你去一些酒吧那边，你就会看到一些人，甚至有些人会打架。醉酒保罗说不要，因为酒人使人放荡的，那要被圣灵充满，就被神的灵来掌管我们。但是圣灵充满呢，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不是你说圣灵充满就会有圣灵充满，对吧？不是别人说的。那你说、啊、那我怎么知道呢一个人会被圣灵充满呢？是不是他的外貌有一点不一样呢？是不是圣灵充满的人他的脸会发光呢？可能会哈，但是这不一定是那个圣灵充满的外表的一个显现。圣灵充满有两个很重要的，就是圣灵的恩赐你会运用，第二你会结出圣灵的果子。什么是圣灵的恩赐呢？保罗写很多关于属灵的圣灵的恩赐，大部分是分为两大部分的，就是自然的属灵的恩赐。罗马书第十二章有提到，有教导的，有施舍的，有治理的，有怜悯人的。如果用今天的来说呢，就是哦，有带查经班的，有做敬拜小组啊，有做 AV 的，有做诗情的，这些有一些是音乐的敬拜，有一些是治理的，这些是自然的。我可以教你怎么做 AV 哈，我不会，可能这位弟兄会教你怎么用。但是也有一些是超自然的。超自然，比如说《哥林多前书》第十二章呢，有提到有说预言的，有行异能的，有医治的，有赶鬼的，有说方言的，有翻译方言的，这是超自然的，这不能教你的，神圣灵赐下给你的。所以这都是圣灵所赐的，他赐给我们恩赐，好让我们去建立教会的。那如果我有很好的才干，我音乐细胞有特别多啊，我是中国好声音的选手，那我应该带敬拜了吧、哦、那我是脱口秀大会的选手啊，我应该也会讲道了吧，我带查经也没问题啊。错了，对吧？不是因为我有那个才干，圣经说得很清楚，哥林多前书十二章，是圣灵按他的心意赐下的。然后还有一个更重要的，就是要赐下这些恩赐是要来装备圣徒，去承担圣工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第二，圣灵显现在个人的事上，为的要使人得益处，这是很明显的，你就知道这是圣灵所赐的恩赐，目的是要建立教会的。你可能甚至要牺牲你的时间，你的金钱，或者你一些的其他的用途，或者是摆在神的面前你牺牲的，为的是教会得到益处，为的是我的弟兄姐妹得到益处。这是圣灵所赐的恩赐，不是让我去炫耀的，不是让我去你看我多棒啊，不是这个的，因为这不是圣灵所赐的恩赐。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，我暂时给一些原则吧。第二呢，被圣灵充满就是圣灵的果子啊。加拉太书已经很清楚，大家都认识的，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，还有信实温柔节制，这是我们知道的。所以刚才讲到恩赐是外面外表的，你可以看见， 神使用一个人给他圣灵的恩赐，他会使用的时候你就会看见。但是圣灵的果子呢，就是从内向外的。如果你有圣灵的果子，你会影响，你会感染你周围的人。所以当一个人说我被圣灵充满了，我被圣灵充满了，不要相信。圣灵充满，你看圣经从来不是那个人自己说的，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，通常是其他人看见的。哇，他被圣灵充满，你看他的恩赐，你看圣灵给他多么大的那个爱心、信心、能力。你看所有的福音书，不同的书信里面都是第三者看见那个情况，不是你说我被圣灵充满你就是被圣灵充满，不是你说，不是一个人的头衔，也不是你的外表。但是有一件事呢，我们大家都可以被圣灵充满了做的，就是保罗跟着下去说的十九节，当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彼此对说，口唱心和，赞美主。这是保罗告诉我们，我们要这样做。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会这样做，一个圣灵充满的群体会这样做。没有一个人会呼喊耶稣是主，除非圣灵给你这个能力，给你这个福分，说耶稣是主。曾经有人问我，来教会为啥呢？为啥要来教会呢？我在家里面也可以敬拜，对吧？我可以在我的房间、我的客厅，我可以开 YouTube， 可以唱赞美之泉，我自己也可以敬拜，可以祷告，可以哦，可以下载一些更棒的讲员啊，他们讲的比黄炳超更好的，不是更好吗？为什么我们要坐在这里啊？怎么回答呢？为什么你今天坐在这儿？不要说是我老婆拉我来的。就是保罗说的，你看，当我们一起唱诗、一起祷告、一起读经文、一起听到的时候，他这里提醒我们是彼此 对说，彼此口唱心和的。当我们刚才唱诗歌的时候，我想问问你是向谁唱的？向神唱的，对吧？这是一方面罢了。你可以在家里面向神唱啊，你不需要来，真的。你是向我们每一个人唱的。神你真伟大，神难道要你提醒他吗？啊，你忘了吧？哎，神啊，你其实很伟大的啊，神你是信实的，神忘了吗？你高声唱你真伟大，刚才我们唱的诗歌耶稣是王，是向你旁边的人说的，我宣告耶稣是主，你真伟大，神很伟大，神是信实的，耶稣做王了，你是提醒我啊。哎，弟兄姐妹，有时候我们来到教会，我们可能在低谷当中，很多时候就是因为这些诗歌，我可能也唱不出来，因为心情很低落，但是因为有莫宾、有弟兄姐妹带领我们一起唱诗的时候，我的灵性就被提升了，那荣耀就归给神了，神就得着荣耀了。他不是因为我提醒他，你是神啊，你忘了吧？不是，他不需要我提醒，我需要，你需要。当我们口唱心和的时候，神就得着荣耀。我们提醒彼此，鼓励，但是当然也向他说，因为把心里面的话跟他说。天父爸爸很喜欢听到我们歌声，我们祷告，我们向他说话，但是我们也需要彼此对说来鼓励，特别是你灵命最低落的时候，更加需要回来跟我们一起来敬拜。所以你要活得像一个智慧人吗？箴言提醒了我们，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。保罗提醒我们要做一个智慧的人，不要自以为聪明，我们需要谦卑在神的面前。我最后用一个简单的故事吧，那看看我们能不能够明白。故事想要带出呢，就是我们要做一个智慧人，其中一样就是要谦卑 来到神面前，你要爱惜光阴，你要寻求神的心意在你的身上，你要被圣灵充满，都是需要谦卑的。有一个人就是自作聪明，他以为他比神更有智慧，他就来试探神。他说，神啊神啊，我知道你是永恒的神对吧？神说，对啊，那对你来说一千万年就是一分钟对吧？你是永恒的。神说，是啊，你可以这样说啊。他很高兴，神啊神啊，你也是创造万物的主宰对吧？是啊，整个宇宙万物都是我做创造的。那对于你来说，一千万元就等于一文钱吧？神说，这可当然了，都是我创造的。他说，还是那我可以求你一件事吗？神说，你说吧。神啊，如果你能给我您的一文钱，我就很满足了。还是要英镑的，不是印度的 rupees。 那神就回答说，当然可以，请你等我一分钟。我们胜不过神，只有回到神的身边寻求他，那才是真正的智慧，好像所罗门一样，好像保罗的劝告一样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在祷告的时候，可能你也可以向神说，主啊，我要寻求你在我身上的心意，你的旨意是什么？有一点时间，你可以向神说，主，我愿意明白你的带领。没有一个人在这个世上是偶然的，是神创造你，他认识你，在你还没未出母胎之前，他已经认识你。你的责任就是寻求神，他的心意是什么？不管你剩下的时间有多长还是多短，让我们行在神的旨意当中。天父，你看见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坦诚地向你祈求，我们可能在人生不同的阶段当中，可能寻求新的一个方向，求神你来带领，你听我们每一个人诚恳地献你向信上的祷告。天父，你是我们的慈爱天父，你知道我们的需要，你知道我们现在所在的一个处境，求神你就来带领我们。圣灵这时刻也求你在我们当中运行，给我们一些从你而来的意念放在我们的心中，继续的不停的提醒我们你要我们所做的是什么。感谢天父，你已经把圣灵赐下给我们了，我们凭信心去领受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